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超常，讲真相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3日。我今年70多岁，原为教授级正研究员。我小时得了一场重病，奄奄一息，中西医大夫都说没治了，准备后事吧。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外婆和我妈抱着我到庙里去求药师佛，求出第一个签是一张药方，按药方抓药，服了3天，病情好转。后来又去求了2次，都是这一张药方，又服了6天。到第4次再去求的一签，说完全好了，是药师佛救了我的命。从此，我父母十分相信神佛，带我去庙里上香。随着年龄长大，上了学，接受了邪党无神论教育，慢慢不信了。特别是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单位为了名利色气，开始与人争斗，随波逐流，在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但埋在心底的信佛的根芽还没有完全熄灭，常常有一种要找佛找神的想法。1993年8月11日幸得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那天上午，我从外地出差回单位上班，攻坚操时，有人告诉我球场边上有人在教一种新的功法。我听后马上去那里，跟着他们学练起功来。有一位同修看我学得很认真，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并约我下班后去他家。晚上我从同修那里请来了法轮功一书，我打开扉页，看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相片，就是我在梦中见过的师父啊。我不到一天时间就学完了法轮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就从同修那里学会了5套功法。一、见证神奇。我参加了北京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慈悲伟大的师尊。我第一次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报告，我热泪盈眶，欣喜万分，从心底里升起无限敬仰之意。我下决心一定要跟随慈悲伟大的师尊修炼到底。在那一段日子里，师尊还帮我打开了天目，我看到了师尊的法身及给我下的法轮、契机、机制及原子结构。在练功场看到了大大小小像雪花般的彩色法轮从天上降下来，落在练功人身上，看到了许许多多东西。不到一个月，我身上的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轻快，走多远也不累，骑自行车像有人在推一样。过去萎靡不振的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眼前出现了一艘晶明透亮的水晶法船，由东向西行驶着。我知道，是师尊派来的法船，让我登上努力精进。从1994年3月初到7月底，我先后跟随师尊上了4个法轮大法学习班， 师尊又给我进一步清理思想和身体，自己的世界观得到彻底改变，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只有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才能真正修炼上去。在学习班上，我看到了师尊身上发出的佛光，照满整个会场，每一个学员都沐浴在师尊的伟大的佛光中，一个强大的能量场之中。我还看到师尊肩上不断地放射出无数光芒四射的法身，发射到台下学员中间，这是给学员调整身体的，无比殊胜。在1994年7月济南学习班上，刚开始时有不少学员边听课边扇扇子，师尊叫大家放下扇子，就会感到一阵阵凉风吹来。果然，我看到在师尊讲话的桌子前左方有两个特别大的法轮在转，一个东西方向转，另一个南北方向转，把一阵阵凉风吹向整个体育馆。1994年12月底，我参加了转法轮发行仪式大会，请到了转法轮。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转法轮学了一遍，思想境界又得到很大的提高，自己觉得真的永远也离不开这本宝书了。在学转法轮时，我开始看到每个字都是法轮在转，每个字都发出金光。学了一段时间后，看到每个字都是师尊的法身，每个字都发出薄金光。有一次，我到外地大姐家去弘法，晚上住在她家，在睡前，我看到有九个青色法轮在我周围上空飞快地旋转，清理着我周围的空间。从我得法至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感到突然有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浑身发热。这就是师尊给我灌顶呀，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把我的身体进一步清理。20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到每天学法练功不间断。我每天学一讲法，有时学两讲法，有时间再学师尊的其他著作，五套功法每天练一遍。每到休息日，我们就到周围单位、学校、居民小区去弘法。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有许许多多感人的神奇的故事。有个4-5岁小孩，双腿弯曲不能走路，父母花了很多钱，去了许多医院也没治好，而师尊只一会儿当场就给他治好了，行走自如了。他父母千恩万谢，跪拜在地，师尊慈祥地把他们扶了起来。有一个男青年右大腿摔断了，在医院刚打了石膏，第二天家人陪同打车到博览会来了，经师尊短短几分钟的调理就好了，当场撤掉石膏，自己走着坐公交车回家了。第三天去医院检查，骨头全长好了。他告诉大夫是师尊给调理好的，大夫们都感到很神奇。在练功场上，我看到五彩缤纷、大小不同的法轮从天而降，加持和调整练功人的身体。师尊为我净化了思想和身体，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知道了人活着就是给我们在正法中修炼，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的一次机会。我身体的病痛不翼而飞，扔掉了药罐子，工作走路一身轻。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事实正是如此。我在参加师尊的学习班后， 有两次很危险的经历，都是师尊为我化险为夷。第一次是我在做仪器实验时，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把我两手吸住了，电流从左手通过胸口往右手循环，我浑身颤抖，怎么使劲也落不下来，边上的同事特别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我心中马上求师尊帮助，瞬间电流就断了，我脱离了危险。第二次是我骑自行车穿马路，当我快到对面时，从对面马路边突然快速地开过来一辆小轿车，一下就把我撞了，自行车被压在轿车底下，车筐也压扁了，但我人却还跨在自行车上。围观的人纷纷数说司机，我说没事，叫他走吧，他很感激地把车开走了。这两件事都是来取我命的，是师尊保护了我，救了我的生命，为我还了两条命债。感谢师尊，感谢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讲真相救人。99年720，江魔发动了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一时间乌云翻滚。那时每天领导找我谈话，单位组织部长天天跟在我后面监管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会上攻击大法，我心中很难过。由于自己的私心作怪，一时糊涂，教过书，写和讲过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过后自己心中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师尊，对不起大法。当时想，我一定用实际行动捍卫大法。因此从1999年底开始，我和女儿同修，利用晚间悬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大标语，利用上下班时间及双休日，到家属小区和自行车棚发放真相传单，同时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跟他们讲真相。从那时起至今，讲真相的事一直坚持，从不停歇。2001年刚过完年去上班，协党党委让大家讨论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造假的天安门自焚。在我们20多人的讨论会上，有些人发表了诽谤大法的话。我当即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王进东烧成那样了，而他腿上装着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为什么女记者可以不穿防护服到烧伤病房采访烧伤小女孩刘思颖？为什么刘思颖切开了气管还可以唱歌？那几个在电视台上讲话的人所讲的内容全是违背大法的，法轮功著作中明确要求修炼人不能杀生，而自杀是有罪的，真正的法轮功学员绝不会去自焚的。我又说，我们单位有那么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都好了，有的人是癌症病人，修炼后癌症消失了，有的人患有严重的肾炎，多次住院没治好，练法轮功后不久就痊愈了，有的人常年抽烟想戒戒不了，而练法轮功后很快就戒掉了，还有的人原来脾气不好，在工作中常对别人发火，和人吵架，领导也感到头疼，练法轮功后完全变了一个人，脾气变好了。这些事实你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在我的雄辩声中，主持人匆匆地结束了讨论会，会后领导找我谈话，叫我以后要注意。我说我讲的是实话，你能解释了那几个问题吗？后来他们也没再找我。九评发表后，三退大潮开始了。除了发真相传单外，我还邮寄真相资料和九评书，发真相光盘及九评光盘，到外面讲真相劝三退，贴不干胶真相资料等等。我遵照师尊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认真地学好法，练好功， 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人，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每天四个整点认真地发好正念，清理自己与周围的空间场，并根据需要再加发正念，用各种方式将真相从不间断。开始是在各个小区、超市、车棚发真相资料，往各处寄真相资料，用真相币。记得有一次我用真相币在一个菜摊上买菜，摊主接到我的真相币后高举双手，高兴地喊道，这是法轮功的钱，大家快看，真好啊。后来又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或面对面讲真相，扩大了讲真相的范围，把自己原单位和我丈夫单位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及家乡亲人都打了个遍，还有许多边远山区的有缘人也能接到我的真相电话，有不少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有的人还说，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做法。还有的人说，我还想给我的孩子退。我为这些明真相做了三退的众生高兴。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建了一个小小的资料点。我丈夫看我比较忙，主动担负起大量的家务活。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坚持集体学法不怠，互相切磋，共同精进。我和 Z 同修一起，在周围同修中做着许多协调的事，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救度众生，坚持不懈，努力兑现和师尊的誓约。在救度众生发真相资料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危险。由于自己坚信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师尊就会帮助化解。每次都在师尊的呵护下平安过去。当然，安全还是要注意的。我每次发资料时，先到要去的地方观察一下，如何进，如何退，都想好后再行动。有一天中午，我到一个高楼去发真相资料，没想到那个楼的保洁员提前打扫楼道卫生了，他发现了信箱及门缝中的资料，马上就怀疑我了。因为他见我脸生，旁边又没有别人，他凶巴巴地问我，还想报警。我闪过一念，把他定住，他果然就乖乖定住了，我就从楼梯安全地走了。师尊慈悲看护我们，当我们有危险时会点化我们。记得在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好像提示有什么危险，要注意安全。因为当时形势很紧迫，有不少同修被绑架。我突然悟到，我要保护好手上的大法书及大法资料。因此我只留下了有师尊讲法和练功音乐的 MP3 播放器，其他东西我整理好后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几天后，我家果然闯进了20多个警察，其中有一半由他们的刑警大队长带领下，让我去派出所，说要了解一些情况，而另一半留在我家中抄家。由于事先已做了准备，故没抄到什么，谢谢师尊提醒。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下定决心，谁也动不了我。到了派出所一个大厅里，那个队长问我，你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吗？你女儿也练法轮功吗？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的，法轮功叫我们做好人，我愿意每天清早义务为大家提录音机，放练功音乐，大家都来做好人。接着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我告诉他们，自己原来身体很不好，在单位里是一个有名的老病号，医务室都知道，每天要吃一大把治血压、治头疼头晕、治类风湿关节炎的药，每年要花费国家10000多元的医药费。练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好了，为国家节省了许多医药费。由于自己身体好了，再也没休病假了，精神好了，还经常加班加点，主动为国家多做贡献。我们单位有许多老病号，都像我一样，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减轻了家人的负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节约了单位的支出， 这是大好事。我们单位里有的人以前很自私，什么事都首先为自己着想，修炼法轮功后完全改变了，能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在生活中能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事，在工作中能下到基层了解他们的要求，主动为大家服务。我一边讲一边发正念，他们也没再提其他问题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就送我回家了。虽然自己一直在努力按照师尊说的去做，与许多同修来比还是差得很远，我要做得更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更要找自己的不足，特别要注意去情方面的执着和清除党文化的干扰，努力走好修炼的路，兑现誓约，跟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悟到阻碍项目进展的原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最近刚负责开展一个讲真相的项目，但这两天状态一直不对，非常急切地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不停地给同修发邮件，交流各种问题，坐在电脑面前等同修的回复，一会儿去查一下站内短信，并还想，怎么同修半天不回复啊？有没有在线啊？急得很，烦躁得很，甚至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脑袋里一有空就在想这项目到底怎么做好。晚上发完正念，躺在床上，回忆这两天的状态，始终感觉到这种状态不对，但是又想，这是为了早点把项目做好，以便早日发挥作用救人啊。师父都叫我们不要等，不要靠，着急点没有错啊。但另一方面，就感觉自己这么急切地想做事，是不是有证实自己的因素存在呢？转念一想，好像又没有。为了救人快点做事也没有错啊，那到底自己对不对呢？从内心的最深处就是不服气，有一种思想始终在说，没有错啊，为了尽早开展起来项目，着急点没什么不对啊。于是静下心来，真正的思考一下，能感觉到不对劲，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不管自己有多少其他的想法，首先这种状态就不对，应该从内心的最深处先肯定自己不对再说，然后再站在自己有问题的基点上来向内找。这一放下心向内找，问题突然就浮现出来了，真的是有证实自己的因素在，各种以前形成的人的观念一下就打到脑袋里，自己在常人中碌碌无为，感觉很多事都拿不起放不下，没什么大本事，心里就一直有种做点什么事证明自己很能干的想法，甚至早已忘记的一段往事都浮现在眼前。大概在十多年前，听闻家乡有位同修的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在美国如何，看着同修说自己孩子自豪的样子，再想想自己好像什么也不行，升起了有点自卑的感觉，就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做点什么事，让大家看看我也是很能干的。这回来到这个讲真相项目中了，能负责一些项目，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个想法了。想到这里，自己感觉脸都发烫了，这得有多少人心藏在证实自己的因素后面。名利心证实自己的私心，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发现有妒忌心等等没有挖干净，还把做大法的事拿来当掩护，表面上是为法着想，而实际上还是为证实自己找借口。在这些执着心的驱使下，做事时就急于求成，也不考虑同修的情况，提出的想法也不是经过多方面认真考虑后的办法，就一心想马上把项目快点做成，满足自己常人的成就感。抱着这么多肮脏的思想去做事，能把事做好吗？结果很多事被做得一团糟。终于找到问题后，身体一震，
感觉到心胸豁然开朗，很多不好的物质从空间场中消散掉了，我想以后知道如何去做好了，所以敢于承认错误，突破自己，向内找，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问题。希望本文对那些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同修有些参考作用，不足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明真相，世人走入大法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2016年9月份到2017年9月17日，这一年当中，从我手中请转法轮一书的世人有13位，还有一些上网下载转法轮开始修炼大法的。在讲清真相、劝世人三退过程中，对于有缘人，我常引导他们读师尊的著作《转法轮》。我个人认为，一旦这个人得法，他们身边将有很多亲朋好友明白真相，也起到了证实法的作用。他在大法中受益，将真相告诉了周边的人。一，在讲真相中，世人得法。一次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下火车帮我拿东西，我跟他要了电话号码，以便今后取得联系。几天后，我电话约他见面，并向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他是个中专毕业生，手有轻度残疾，走路也不算正常。我有意引导他修大法。我说有一本好书《转法轮》，在当今国内外很受尊崇，国外有书店卖这本书，书店名字叫天梯书店，也是从古到今唯一读者最多、传播最广的一本好书。我们国内在99年7月20日打压之前，有一亿人在拜读这本书，并且修炼法轮功。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修炼大法的，唯有中共江泽民打压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小人妒忌，怕影响他的强权。但是我们修炼人不要那些，释迦牟尼是王子，王位都放弃了。修佛的人都是放弃对一切荣华富贵的执着，都是要返本归真的。就你目前身体状况，你如果修大法，将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你的环境都能改善。你回家用破网软件上大法网站明慧网，可读到《转法轮》这本书。他当时就答应了。之后当见到他时，他已经在读《转法轮》了，对大法很认同。今年夏天又在火车上和他相遇，当时我在给旁边的旅客讲真相，没注意到他。他坐在我斜对面打电话，听他说，我现在在机关工作，不太忙，但是也不想请假。这时我望了他一眼，一看很面熟，想起了他。几年不见，他壮实很多，人也胖了。这时我注意了他的手可以正常收张了，我说，你的手完全恢复正常了。他笑着点点头，露出自信，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表情，与先前那个彷徨、前途渺茫的疲惫的年轻人判若两人。他今天这个状态是在大法中受益的，我为这个生命得度感到无比的欣慰。另一例，最近遇到早年的一位熟人，十几年没见，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看上去生活得很舒适。见面后几句寒暄，便转入讲真相的话题。他说他去西欧一些国家几乎逃避了解法轮功真相，在美国也看到一些人宣传法轮功，只是没有深入了解。我说，这么多国家弘扬法轮功，可见法轮功传播之广之深入，这是从中国传出的高德大法，你不想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吗？现在有一亿人在学，100多个国家有公民在读，作为中国人的你不觉得遗憾吗？这时他说，你有书吗？我停顿了一下，想起给别人请的书恰好在身边带着，送给了他。他马上接过去说，我一定好好看。就这样，他也初步走入修炼。二，发破网软件，世人走入修炼。
今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遇到一个跳着走路的人，而且走得歪歪斜斜的，谁看见都会担心他摔倒。当我走到他身边时，我站住了，说：“你得的是什么病？”他说了病情。我问他：“会上网吗？”他说会，说自己是高级工程师。我给了他破网软件，告诉他上这个网站能让你的病好转。这个网站有好多科学家、教授、知识分子、大学的学生都在光顾这个网站，都在不同方面受益。后来在一个星期天，在路上又遇见了他。我问：“你上网了吗？”他说：“我上网了。”我说：“你退出党团队了吗？”他说：“还没呢。”我便给他做了三退。临走时我问：“你应该修炼。”他说：“我练呀。”我说：“你练什么？”他说：“我练法轮功啊。”我问：“你咋练？”他说：“网上介绍的呗。”我说：“还有40多本大法书，也叫心经文，你也看看。”他说：“我知道。”就这样，这个生命也走上回家的路。今年的一个炎热中午，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士，他在大都市工作，因病回故乡养病，手拄着拐。我跟他讲真相，他做出了三退。我说：“你想有康复的希望，修炼法轮功这是唯一的希望。有很多癌症病人修大法都好了，你这点病根本不算什么，你还会有未来，但这个未来只有法轮佛法会给你。”他听完这番话，当时就泪流满面，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我递给他一个破网软件，他接过去后告诉我他什么时间出来与我见面。又一个生命得到大法救度了。三，发真相台历和寄真相信，世人得法。我发真相台历一般都是在商场或门市商店及市场，这样容易得到反馈。前几天我路过一个门市店，借了一个凳子坐下，因为常路过这里，和老板说过一番话，但并不知道他姓啥。今天是老板看店，我便问道：“给你的台历你接到了吗？那天是朋友看店，你不在。”他指着真相台历说：“是不是这个？”我说：“是。”接着说：“中共将蛤蟆迫害法轮功，动用国家财力，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罪大恶极，出卖国土，祸国殃民，将来中共解体，将蛤蟆下地狱，只有退出党团队才能不为其当陪葬，才能得救，生意生活顺利美好。”他当时退出了邪党组织。随后他问：“法轮功怎么练？”我说：“师尊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给你请一本，你先看，然后按着师尊练功带学练功。”这个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还有收到真相信得法的，这是一位在职的政局干部，没有机会给他讲真相，寄去了真相信和破网软件。一次偶然相遇，一见面，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这是对大法救度的真心感激。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成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第一时间得知大法弟子某某被国保警察从家中绑架之后，我们迅速通知本地区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积极营救同修。本着曝光邪恶、制止邪恶、救度众生的愿望，当天通过被绑架同修的亲属详细了解同修被绑架的过程，迅速形成稿件，同时写上恶警的手机号码，并于当天晚上发往明慧网，力求得到全世界大法弟子与正义人士的关注与帮助。第二天，几个同修协调下一步的营救计划与方案，快速形成了准备发往各级公检法的劝善信。第三天一早，我们分头行动，通过多种渠道将劝善信发往各级公检法，同时我们和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一起到国保大队去要求无条件立即放人。通过交流，我们第三天下午得到被绑架同修的至亲的同意后，以同修至亲的名义起诉这次非法抓捕同修的警察，并于傍晚形成了起诉警察的刑事控诉状，起诉他滥用职权，
第四天一早，我们通过正式法律程序，将起诉警察的刑事控诉状发往各级公检法。以后的时间，我们整体配合发正念帮助同修，同时我们同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情况。通过我们外面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加上被绑架同修在看守所里面的正念正行，彻底击破了邪恶多次想妄图构陷进一步迫害的企图。被绑架同修在第37天正念走出看守所，安全回到家中。当天晚上，我们把被绑架同修安全回到家中的消息迅速发往明慧网。以上按照时间顺序，用流水账的方式记录这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成功事例，意在说明我们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时候，在时间上尽量的越快越好，最好是第一时间，这样可以不给邪恶迫害同修的机会，让参与迫害的人有一个选择善的机会。同时，我们同修的整体配合非常关键，抓住大方向就是快速营救同修，不在细小的时间上浪费时间。在整体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把不足的部分圆融好。还有，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按照师父的法实修自己的过程，也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
在集体学法环境中向内找，去掉执着心。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却在1999年才开始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练功。迫害发生后，就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我修炼大法至今已有21年了。在这21年里，我经过了平静的环境和紧张恐怖的环境，但是都没有使我怀疑过大法。在720迫害开始后，我也一直坚持学大法，对照大法向内找，清除不符合大法的一丝一念。自从我再次有机会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后，同修大姐们帮我纠正不敬师不敬法的坏毛病，帮助我找到和去掉了各种人的执着心。一，集体学法帮助了我去掉不敬师不敬法的坏毛病。我从小到大都是躺着看书，或者半靠床头看书，或者斜卧沙发看书。自从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就与原来的学法小组失散了。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到老同修那里看师父经文和电子书等。到2016年8月才回小组学法，没到一个月，小组协调人把房子卖了，我又一个人学大法了。我每天都盼着到新的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直到2017年3月，一位同修大姐发给我孙女护身符，我才有机会又回到学法小组中。我因照看孙女很忙，听师父讲法时间多，看书学法少，因而我在小组读法不流利，坐姿也不标准，盘腿时间短，同修都给我指出来，我改正了。我们一天学三讲，大家基本上双盘，捧着宝书读，我都敬佩不已，暗下决心赶上同修。当我羡慕同修时，同修语重心长地说，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盘腿也是宵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还说，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 二也是练功，这很好。我听了，心灵深处受到深深的震撼，明白了法理后，我也坚持双盘、单盘、双手捧书学法，坚持突破一小时，克服了惰性，增强了毅力。二，集体学法帮助我增强了正念和慈悲心。参加集体学法的几个月里，接连过关。先是我父亲住院脑梗，接着查出结肠癌，住院做手术。我被亲情牵扯得很忙，没时间学法练功，还要照顾不到三岁的孙女，发正念也少了，邪恶的因素对我身体迫害加重了。每次值班回到家里，都感到身心疲惫，小孙女也24小时跟着我，最后连儿媳妇下班也不回家。学法时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不是魔你来了吗？我打电话给儿子，叫他们找房子住，我要进行修炼。我正念一出，我的空间场立即光明起来，早晨练功发正念能够准时了，我要抓紧时间修炼。三，集体学法中找到了埋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通过集体学法，我理解到别人是自己的镜子，在小组学法切磋，人的各种执着心都能表现出来。有人遇到困难了，我积极帮助，但被帮助的人还说我帮得不完美，我听后很是委屈。在小组学法时，我当面指出同修的不足，同修当时就翻脸了，轰我走，不让我去他家了。我也说他没有真修，不真不善不忍，但文化的毒素太深了。我让他好好找一下那不是真我而是假我在说话时，他停止了哭闹。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显示心、怕被人说的心、怕被人瞧不起的心等各种人心，带着这么多人心怎么跟师父回家啊。从这天以后，我开始双盘学法，每明白一层法理时，身体都会一震，不断的学，不断的震，身体和境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修们都说我提高得很快。集体学法时，同修之间交流了很多明慧网发表的修炼心得，我不能落下，我要做好三件事，感谢伟大的师尊给弟子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